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为。一藏本来护佐罗清净，其心无垢，空中常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继续宣讲随念三宝经的注释无尽啊，无尽的吉祥妙音。无尽吉祥妙音呢，是全能波分界所造的这个啊，它的这个注解。那么在这个注解当中呢，对于随念三宝经的这些这个关键的部分，或就是说是对于他的这个经义呢啊做了这个开显，所以这个注释呢是非常殊胜的啊，非常重要的一部这个注释。通过这个注释呢，我们可以通达随念三宝经的这个经文它的这样一种原意。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通过分别心去啊看随念三宝经的话，一方面不一定看得懂，一方面呢就是说理解的方式可能有偏颇。但是全真波分波切的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那么对于显现上面，对于这个三藏全都是精通的，所以说他解释的随念三宝经呢，绝对是这个正确无误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宣讲这个差别的机，差别机呢是通过十号来进行开显。十号当中呢，前面的这个如来应供正等觉明行圆满善事，那么这个五支啊，这个五个号呢，主要是从智力方面讲的。现在我们在讲这个可以说是智力方面的法。那么前面呢是对于如来应供或者说讲灭敌者和正等觉三个呢是从一本体一凡体的方式啊进行开显，已经讲完了。那么下面是讲明行圆满和这个善事。对，如是佛陀，若就因果而分类，前者因即是经中所说的明行圆满。那么就是说，对于如是的佛陀，就说是这个具备圆满现前真如的，从断德方面圆满和正德方面圆满的佛陀呢，那么如果要从因果方面的分类的话，啊，从因和果方面分类呢，那么就首先讲前者的因。那么前者的因就是经中所说的明行圆满。那么有地方翻译成明行圆满，有地方翻译成明行足。那明行足的足呢，不是脚的意思啊，这个足就是满足啊，就是此说的圆满意思。哦，有些啊，汉译佛经当中说明行足，或者明行圆满，实际上就有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明和行呢，就是因的总色，所有的菩萨道的因，包括在明和行当中，也就是说见和行，见解和行为呢，就可以了之为明行。明行圆满的意思就是说因已经圆满了，所有的菩萨道已经圆满了，就叫明行圆满。从因而言，虽有无量道相，但可以正摄于戒定慧三学中。从因而言，就是说从成佛的因这个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可以安立无量道相。那么因为就是说众生的根性啊，或就是说这样一福德质量无边的缘故啊，福德质量无边的缘故呢，所以它的道相也是无有边际的啊，无有这个限量。但是可以震慑于戒定慧三学当中，但是可以把无量的这个道相呢，无量的因全部归摄在三学，就是戒学、定学和慧学当中。可以包括在戒定慧三学当中，如果再一次分摄的话，那么就可以归摄在明行啊两支当中。在圣者地安立的八圣道中，正见即是明，其余七支啊七支成为行。那么在圣者地，就是说是从这个修道以上呢开始安立八圣道。那么这个八圣道呢，可以说有这个八支修法。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正见，那么正见呢可以就是明啊，就是一种见解。其余七支啊，就是说正思维乃至于这个正念之间呢，或者正定之间呢，这个就是啊，就是称之为行。此处明与见同义，即是如人行路时，路失之处以足履行。那么就是说是此处明和见呢是同义的，或者明行足，那么这个明字呢就是见的意思，那么所以说明和见呢是同义。那么就是犹如人走路的时候呢，目视之处以足履行。那么如果要行路，如果要到达目的地的话，那么就是首先要用眼睛看清楚，看清楚之后呢，通过脚来走。所以说此处呢就是一个明的意思，或者目视之处以足履行，主要是突出在见方面。故一般对明行圆满，学到位对应为圣观与寂止，无学到位则对应为速住自证通啊，速住自证明等三明与四神足四圆满。所以说一般呢，对明行圆满，对于明行圆满呢，如果说这个明行圆满是在这个学到位讲的时候呢，所谓的明行圆满就是讲圣观和寂止，就是在圣者相学当中的圣观和寂止啊，就是止观的道。那么因明行圆满之后呢，就可以获得止观道 我们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圣者的他的相续当中实际上是这个具备圣观的，那么具备圣观呢也可以说是明心圆满，他就是说是弃子和圣观的践行圆满之后呢就可以升起他的这个道体相续当中的圣观和弃子。所以说如果把这个明心圆满放在到位讲的时候呢，可以理解成就是说圣者相续当中的圣观和弃子，儒学到位则对应数住自证通等三明。那么如果说是明心圆满放在儒学道讲的时候呢，就应该是这个数住自证明等三明。数住自证明呢这个是第一个，还有呢就是讲这个死生自证明漏尽自证明，那么就是讲三明。或者有时候讲的就是说是这个宿命明、天眼明和漏尽明啊，就是讲三明。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宿住自证明呢，实际上这个宿住就是以往的意思，佛陀在成佛之后呢对于以往的任何事情清清楚楚的关键，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宿命明。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天眼明啊，天眼明呢也叫做死生啊自证明。那么就是说对于有情在这个地方死，在彼处投生，对以后的这个事情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呢就是叫做这个天眼明。漏尽明呢就是对于一切的有漏永尽，所有的一切烦恼连同种子习气在内呢彻底消亡，所以这个方面叫漏尽明，或叫做这个漏尽自证明。那么这个明心圆满呢在这个儒学道对应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是三明具备。还有呢四神足，四神足呢有时叫四如意足、欲情心观啊，属于如意足。那么欲情心观是如意足，一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是在这个质量道，也就在中质量道的时候呢需要这个不是中质量道，是大质量道的时候呢修四神足。所以说大质量道的菩萨呢他可以前往到刹土当中去见佛，因为他善修四神足的缘故，欲情心观四如意足能够善修，然后获得神通，所以说通过神通呢可以趋向于这个刹土。这外面讲到了这在这个无学位的时候佛陀的这个四神足完全圆满。还有呢就讲四圆满，四圆满呢是就是因果来讲的。那么四圆满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法圆满、义圆满、欲圆满、解脱圆满，其中呢就是说法和义圆满呢是因，欲圆满和解脱圆满是果。那么法圆满的法智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真上生和决定生的法。那么这个义呢就是讲在这个修法的时候的一些助办啊，比如说资财啊或者眷属啊等等。那么如果在因为的时候具备了这个真上生决定生的法，在具备了这个财产眷属，那么就可以现前它的果。它的果有两种，一个是欲，一个是解脱。所谓的欲呢就是讲欲妙。那么如果你这个修持的真上生决定生，然后再具备其余的这些眷属等助缘的话，那么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就可以获得这些受用啊，可以获得中的圆满的欲妙，一方面是暂时的果。那么如果是究竟的果的话，就会获得解脱啊，这个是解脱圆满。解脱圆满呢就是说从三有轮回当中得以超离的这个殊胜的自信。所以说如果是在无学道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四圆满也彻底的啊，通过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彻底方方面面圆满的方式而具备的啊，这个就是四圆满。无学道的时候呢可以把明心圆满理解成这些法。如是有诸多对应的解释，然其实际则是同一观要，因为见义以入义二者何时也需要双运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是对应这样一种明心圆满的有很多这个解释的方式，但是呢不管是从哪些方面解释呢，它的这个观要都是同一的，它的实际上都是一个观要。为什么呢？因为见义和入义啊，就是说见义和入，那么你见了之后要入，实际上那个见呢就是明的意思，入呢就是行的意思，或就是说见和修的意思啊，这样也可以讲。就是因为见义和入义何时也需要双运，因为单单有见不修的话也没办法到达究竟。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单单有行没有见的话也没办法到达目的地，所以说见义和入义呢最初的时候就需要双运，中间在质量道啊加行道的时候，在学道的时候也需要双运，后面果方面呢在无学道也需要双运。所以说呢见义和入义二者何时也需要双运的缘故，所以说怎么样解释呢都是可以明心圆满因此分析别别位而领取其义，在解释一切教典尤其经典时不可缺少。莫不那么见的此处教给我们就是说呢，分析别别位而领受其义，那么就同一个词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那么我们在这个要了解它正确含义的时候呢，就要看它处在什么位置。那么处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说是这个分析别别位而领受其意，领取其意。也就是说前面举例的时候，如果明心圆满是在学道呢，那么就可以解释成圣观寂止。那么如果在无学道呢，啊，就可以成三明六通啊等等啊，这方面都可以入世的这个案例啊，都可以入世案例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看处在何位，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分析领取它的正确含义。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或者在解释一切教典，尤其是要领会这个经典的意义的时候呢，啊，这个分析别别位而领取其意呢，不可缺少，这个非常关键的。如是意义呢，在这个中观庄论注解当中呢，也是再再出现过。所以教导我们呢，就是说分析它的这个位次，不同的分位而了解它的含义。是故正见智慧犹如眼目，即是明或见，属于慧学范畴。其余正业等七支归设在前二学中，啊，所以说呢，正见的智慧呢，犹如眼目一般，就是明或者见的意思，属于慧学范畴。那么在这个三学当中呢，那么说正见，它就是一种这个慧学，或者八圣道当中的正见呢，啊，它就是一种这个慧学所设的。前面有讲过，然后呢，其余正业等七支归设前二学当中。慧学呢已经是这个正见所设，那么就是说戒学和定学如何包括呢？咳咳，那么其余正业等，也就是说是在这个戒学当中有四支，正思维、正业、正语、正命，那么就是说这四支呢包括在戒学，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定学呢是这个正精进、正念和正定，那么这个三支呢是包括在这个定学当中的。所以说呢，八正道可以设于三学，或者就是说三学可以设于明行，啊，可以设于明行当中，可以或者说设于渐修两支当中，也遣除对于过去未来中间分的无明的方式，有必要而安立的无学道三明，也没有超出智慧。那么就是说是遣除对于过去的无明、对于未来的无明和中间的无明，那么遣除了，已经完全遣除了这个三支无明的这种方式呢，有必要安立了无学道的三明。那么实际上无学道的三明也没有超出智慧的自信，没有超出智慧的本体。也就是说呢，遣除对过去法的无明呢，就是现前或者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宿命明，或者讲宿住自证通、宿住自证明。那么遣除未来的无明呢，安立了天眼明。遣除中间就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无明呢，安立漏尽明。所以说这一方面都是一种智慧，通过智慧的照见三世的意思。依靠如是安乐之道后，获得无上安乐之果，称之为善事。那么前面解释了明心圆满，那么下面呢解释善事。善事呢就是因果当中的果，那么通过前面的明心一旦圆满之后呢，就会现前这个无上安乐果，那么就通过安乐的道，就前面所讲的明心，或就是说是八圣道等等，这个就是安乐的道。通过安乐道之后呢，他一旦圆满之后，就会获得无上安乐的果，那么这种果位就安立成善事。其道如何安立，如经云，成如虚空无量殿，能得喜乐之圣成，成彼有情皆灭度。那么这个是般若摄颂当中啊、就是说是一句话。那么般若摄颂这句话呢，是在中观庄论当中，在安立成的时候，解释成的时候呢，也是引用过的。那么所谓的成啊，这个成就大成的意思。那么这个大乘呢，犹如虚空和无量殿。那么这个虚空呢，是从甚深的角度讲的；无量殿是从广大方面讲的。实际上，大乘的道体就是深广所摄。然后大乘呢，不可能单单的一个深啊，没有广，或单单一个广大没有甚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乘的道体就是以这个深广为性，既甚深又广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犹如虚空一样的，主要是讲，那么在大乘当中的一些空性、般若空性等等法性这一类的。一般的凡夫心难以揣测，所以犹如虚空一般很甚深。无量殿呢，就是说天人的无量殿也好，刹土当中的无量殿也好，它是用很广大的自信啊。现在我们的房子很大，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些不是说无量殿，都是有量殿啊。真正刹土和这个天界当中的无量殿呢非常极其的广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主要是大乘当中的这个道地啊地道的这样分类，五道啊、十地啊、菩提心啊、资粮啊，这全部是放在这个广大方面的。所以说广大的教义呢犹如无量殿一般，那么这个就是大乘的这个深广的自信，能得喜乐之圣成。那么实际上呢这样一种圣成，也就是大乘呢是能得喜乐啊，能够让一切有情的获得喜乐，成彼有情皆灭度。 那么如果有情能够这个修持大乘，成彼大乘的话，那么一切有情呢都可以获得灭度，全部可以获得殊胜的佛果。如是依靠有空性慧与方便悲愿定通等无量游戏，承办二力的不夺之力后，于殊胜之果妙事不退世无余事三者。那么就是说依靠这个由空性智慧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空性慧，就是讲这个智慧质量也可以讲，或就是说甚深的空性可以说。还有呢就和他的方便，方便呢就是悲愿定通，悲呢就是大悲，愿呢就是大愿啊，比如说普贤行愿呢，或者说菩萨的无量大愿等等。定呢就是讲三摩地禅定，通呢就是神通。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悲愿定通的无量游戏，然后承办二力的不夺之力啊，就是说自力和他力完全就是说不被唯品所摧毁，这个叫做不夺之力。那么最后呢获得了殊胜之果啊，就是说是从这个殊胜之果方面呢，从三个方面的安利，就是说妙事不退世和无余事。那么这样一种解释呢，是以前仁波切在这个解释入行论啊第一个颂词的时候的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是对于善事来讲的话，是从妙事不退世和无余事三者进行开显的。下面呢就是对于这个妙事等三种善事呢进行这个解释。其中前者杂染轮回方面的苦集过失障垢，纵然微细分亦涌进而视者，善事或妙事犹如观入美玉之似乎，以此简别于轮回，以三有众生均未超出苦因与苦果的缘故。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是讲这个妙事，妙事，那么就是讲妙事的时候呢，就是讲他这个所谓安利的妙事呢，就是远离了杂染法。那么就是杂染法是属于轮回所摄，那么所以说杂染轮回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过失，包括在苦集当中，就是说苦地和这个极地，苦地和极地呢，就是说所有的杂染。然后呢，就是说佛陀成就这个果位之后，或者明行圆满之后的这个善事的果位呢，实际上纵然呢微细分。涌进而视，不要说粗大的这个苦集，即便就是说最微细的苦啊，最微细的苦，或者就是说最微细的集呢，全部已经消亡了。那比如说最微细的苦呢，我们在学宝行论的时候也知道，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变异生死啊，不可思议的死亡，或者一生生呢，这方面如果有这些呢，它有微细的痛苦，微细的这个集呢也可以安立成无名息气地啊，无漏业，这方面也可以安立成微细的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最微细的啊，最微细的苦集呢，完全消尽，连种子习气在内完全消逝呢，这个叫做善事，或者叫做妙事。比喻呢，就犹如观入美玉之似乎啊，就是说这个似乎呢，长得非常的这个庄严，他脸上呢没有一点点的污垢啊，没有一点点污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所有的污垢连微细分都不存在。这方面就是讲到犹如观入美玉的似乎。那么实际上呢，佛陀相学当中连微细的习气都不存在，所以说安立成妙事或安立成善事，也是简别于轮回。那么实际上安立这个善事呢，安立这个妙事呢，主要是简别于轮回的。为什么简别于轮回呢？以三有众生均未超出苦用苦果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是三有的众生呢，他就说处在轮回当中，没有超出苦果，反正呢一切的这个身心都是痛苦的状态，没有超出苦因。那如果相续当中有无明啊，有我执的话，这个还是一种受痛苦的因。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有了这样一种苦集的话，就没办法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解脱，所以不能安立成善事，或者不能安立成妙事。佛陀呢，远离了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果和因的缘故呢，安立成妙事或善事。好，下面讲第二个呢，不退世啊，不退世以永断我见种子之故，是心成灰不可复原。不复退堕轮回之处，犹如传染病痊愈，此处主要指解脱麻疹之人，终身不会复发，以此而作比喻。那么就是说第二个呢，就是不退世。那么所谓的这个不退世呢，主要是不可能再入轮回的意思。那么就是因为永断我见种子之故，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因呢，就是我见啊，我见的种子。那么佛陀成佛之后呢，已经永远断除了我见的种子，所以说犹如这个财这个心烧成灰之后呢，这种灰不可能再复原变成这样一种柴火一样。所以说呢，不复退堕轮回之处，那么佛陀呢不可能重新的入轮回。为什么不可能重新入轮回呢？就是因为他的种子已经涌尽了， 就轮回的种子已经彻底消亡的缘故呢，所以一旦获得了佛果，绝对不可能从他的法界当中再退到轮回，再变成凡夫，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传染病痊愈，此处主要指解脱麻疹之人，就好像这个传染病痊愈之后呢，终身不会复发一样。所以说此处呢，主要指解脱麻疹，啊，解脱麻疹。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人一生当中会生一次麻疹。那么如果这个麻疹生出来之后，在这一生当中就是说今生当中呢，不可能再复发。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所谓的传染病呢，此处呢就是解释成麻疹。如果从传染病当中痊愈啊，或者从麻疹当中痊愈的话，不可能复发的。所以说呢，所谓的这样一种不退世呢，是以这个解脱麻疹作为比喻的。一旦从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之后，不可能重新再住轮回。好，也指四相简别于未断我见种子的外道之道，彼等众人修至非想非非想天，也不能超出三有啊，也不能超出三有攀离，三有的藩篱。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这样，就是说不退世呢，它是简别于外道。前面呢是简别于这样一种这个轮回三有众生，那么现在呢是简别外道，外道也修法，但是呢因为这样一种外道呢，没有认知这个解脱的根本因，没有通过正修行断除我见种子的缘故呢，所以他们修持这样禅定的时候呢，纵然可以修到非想非非想天，可以修到有顶之处，差一点点，好像看我们看起来好像差一点点就出轮回了，那实际上差得很远，只不过呢在整个三有轮回当中啊，暂没有就是超过他的这个境界的。就是说从这个非想非非想来讲的话，他的这个禅定啊或者善业呢，应该是就是说非常超胜的，这个方面可以叫有顶，三有之顶的意思。所以说他不管怎么修持也超不出三有的藩篱，没办法超出去的，这个方面就简别了外道。后面是无余事，无余事或圆满事者，断证究竟功德之法，未获得者丝毫无有啊，丝毫亦无，犹如宝瓶以物充满一般。那么所谓的这个无余也叫做圆满啊，圆满就是无余的意思。所以说呢，佛陀呢他的断和证的功德已经究竟了，已经圆满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断证究竟功德之法，没有获得的丝毫也没有，那么没有再超过佛陀的这个圆满功德。所以说一旦成佛之后呢，一切这个断证功德已经彻底的究竟圆满，好像宝瓶以物充满，就是说是这个宝瓶当中呢充满了甘露，没有剩下一点点的缝隙，那这个方面叫做这个无余，或者叫做圆满的意思。同样道理呢，佛的相续当中所有的功德法完全获得了，没有一点点就是说是这个欠缺的地方，因此说呢是叫做这个无余事或者圆满事。以此简别于生缘，以彼等虽有不退转，然为断证不圆满的少分之故。那么最后这样一种这个圆满事呢，主要是简别于生缘，也就是说生闻缘觉呢是超过超胜外道的，超越了轮回，所以说这个生闻缘觉呢是不会退转的，有这个不退转功德。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断证还是有余还是有余，不是无余，就是说并没有圆满，并不是圆满。所以说他们是这个不圆满的少分之故呢，他和这个佛陀呢是还是无法比的。所以说超过了这个轮回，简别了轮回，超过了外道，超过了生缘圣者之后呢，就可以知道佛陀的这样一种解脱果，这样一种这个最殊胜的安乐果呢是无与伦比的这一方面就可以知道佛陀的这个智力已经圆满的。此等智力即是，那么此等智力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安利智力圆满呢？那么前面呢我们讲过的这个如来应供，然后呢就是说是讲到的这个如来应供明心圆满善事等，有这个五支有这个五支。那么这个五支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可以这样安利此等智力呢，最后做个归摄。此等智力即是以心自性光明，暂垢为忽耳，并有根断暂垢的对治，殊胜证悟无我的智慧，而彼道亦以方便串习就近之力，堪能圆满断证功德。那么就是说这次我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讲到的心的自性光明，就是为什么可以获得这个智力的圆满呢？第一个就是讲心的自性是光明的，一切有情都有一个心。那么这种心是什么本体呢？这种心是怎么样一种自性呢？实际上这样一种心呢是光明的自性，完全是这个空杯无二的本体。所以说呢这个心的本性呢是这个自性光明的，就是说如果这样自性光明显露之后呢，就可以安立成这样一种佛位。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藏壁之行光明的构藏是胡尔的，这个胡尔呢，就是一个课程的意思啊，可以被分离掉。那么如果这样构藏没办法被分离掉的话，我们还是怎么样修道呢？实际上都是没办法获得解脱。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构藏是胡尔缘故呢，啊，最后可以安立自己圆满。第三个呢，就是有根断啊藏垢的对治力，就是说殊胜啊证悟殊胜无我的智慧。那么我们的自性光明，这啊就是说藏垢也是胡尔的，但是如果没有方便的话，没有它的对治力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分离课程而现前光明。但是呢，这样一种对治力是有的。佛陀证悟之后呢，宣讲了这个他的对治，就是证悟无我的智慧。这个证悟无我的智慧呢，可以在有形相应当升起来，所以说呢，课程是完全可以分离的。而彼道呢，也是方便串习究竟之力，可能圆满断人功德。那么这样一种无我之道啊，它通过这个方便串习究竟之后呢，那么它可以圆满断人功德。该断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啊，或者说课程全部断掉，该证悟的自性光明的满分呢，全部证悟。所以最后呢，就可以达到自己圆满的这样果位。对以世事理成立之相引申定解极为重要，广于法称论点等终了之。那么就是通过世事理成立之相，那么产生定解，就是说对于佛陀他的智力能够完全圆满产生定解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怎么样产生定解呢？此处就是说在法称论时论点当中呢，啊，就是广大的宣讲，也就是在思量论当中，在成量品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安立佛陀思量师父安立佛陀智力圆满究竟的那殊胜理论都讲到了。以上智力究竟啊、以上智力圆满境，那么以上呢已经解释完了这个智力圆满的这样一种法。以下他力圆满者，他力圆满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四支啊，有这个四间解，然后呢就是说调御丈夫啊无上士等有四种。那么就是说是有这个四间解等有四这样一种名号。首先呢就讲这个四间解，那么这个解呢就是了知的意思啊，解就是了知。实际上世间解就了知世间啊，能够了知世间。了知世间干什么呢？实际上了知世间呢啊，就可以通过这个智慧的大悲幻化对一切有情呢做调伏的事业。所以说呢，这个对于整个世间了知呢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对于整个世间不了知，想要做调伏事业，那根本做不到。但是佛陀呢完全了知世间，所以说呢佛陀可以做彻底的调御。所谓世间具有气有情苦等诸意，然后就是说所谓的世间呢啊，可以分为这个气世间呢，或者友情世间呢，痛苦世间呢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世间。那么有这些这个注意，也就是说佛对于这所有的世间全部通达，对气世间的自信通达，对友情世间的这样一种根性啊等通达，对于痛苦等的法源完全通达。所以说呢佛陀可以啊，就是因为就通达一切世间的缘故呢，做最适合的调伏。而此处于尽虚空界一切有情，以智慧测见啊、测见之故，具有如所化因缘而幻化游戏的悲智之性，对此称为世间解。那么世间呢，前面讲过的气、友情和痛苦等世间，那么在此处呢，就是讲于尽虚空界的一切有情，主要调化呢是调化有情界，所以说呢是对于这个尽虚空界的一切有情呢，通过智慧测见。啊，通过智慧测见，就是说对一切有情存在的这样一种类，对一切有情相续当中的根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要进行调伏，它的随面的状态啊，或者所存在的实相等等的一切的本体呢，通过这个智慧呢彻底照见。所以说呢具有如所化因缘啊，如所化因缘就是说针对于所化的根性它的本身的因缘，然后呢佛陀幻化游戏的悲智之性，像这样的话称之为世间解。就是说是了知之后通过悲心的幻化啊，了知之后通过悲心的幻化，那么了知和这个悲心呢实际上是这个一个本体的。在佛相句当中，悲智是双运的，悲智是无二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够了知，绝对就是能够对所了知的法产生大悲。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这样悲智双运的自性呢，可以对于这个所化的因缘做最适合的幻化，做最适合的调伏。就是因为佛陀呢他完全了知世间，了知一切实相的意义缘故呢，所以说可以做这样一种调伏。即佛辨知何者衰败，何者痛苦，谁可调化，昼夜恒时观照整个世间， 对所化丝毫也不悦死。那么就是讲到了这个佛陀呢，在六识当中啊，对一切有形观照，而且呢，就是说佛陀能够了知现在的世间当中谁正在衰败，处在衰败当中，何者呢是非常痛苦的，谁的因缘成熟的堪能调化，佛陀的正月六识呢都是在观照整个世间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呢，在毗达耶或者就是在这些就是说显密经啊、百叶经等等，都有这样一种在的凸显。就是说佛陀呢当时在出世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做应时调伏，佛陀六识观照谁在祈祷，谁痛苦，谁因缘成熟堪能调化等等，所以对这方面法的时候呢，佛完全都是这个了知，然后呢在他面前做这个幻化的调伏的。因此说对于所化丝毫呢也是没有越识的，那么提前也没必要。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有情他的根性没有成熟，佛陀提前幻化的话对他没有利益，然后呢就是根性成熟之后呢拖延一段时间再调化呢，啊，佛陀也不会做的事情。什么时候因缘成熟了，佛陀就会他面前显现啊，就是说调伏的事业。这方面就是讲这个知世间或者世间解的意思，这是他力圆满之因。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力圆满之因，就是悲智的自信，主要就是说知世间当中或世间解当中呢有一种这个智慧和大悲，智慧和大悲完全圆满双运的缘故呢，就能够作为利他的因。那么如果自卑不圆满，没办法作为利他的因，所以说此处交代说呢，这是他力圆满之因。我下面是讲这个调御丈夫和无上士的意义。依靠如是大悲为调依靠如是大悲为调御丈夫无上士者，那么通过大悲为因，那么做这个调化众生的这样一种调御士，或者说就是说调御丈夫，或者讲无上士呢。那么下面就开始讲这个调御丈夫，就前面因圆满之后呢，他对于这个利他的这个果也绝对是圆满的。首先是讲这个调御丈夫，调御丈夫呢，这个丈夫是具有入道能力的所化。就调御丈夫的丈夫两个字呢，是从所化的角度讲的。这个所化的角度呢，是这个具有入道能力，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佛陀对于所化呢，丝毫呢也不越识。所以对于这样一种所化呢，谁已经有了入道能力了？佛陀就在他面前示现，所以说这个方面丈夫两个字呢，主要是讲这个所调化的友情。调御呢就是讲能调就是能调如世间共称对马车马匹等随所欲随所欲趋而能自在调御之人那么这个方面就叫调御。那么此处呢用这个共称的这个说法呢，就世间当中谁能够对马车随心所欲的驾驭，或者对于马匹能够随心所欲的驾驭呢，这个方面就叫做调御调御之人就叫做调御。如是婆伽梵乃是从山游悬崖之处将诸丈夫自在引往解脱之处的调御者，故说此号。那么就是说是不单单佛陀说是精通调御马车马匹等等的方便，实际上佛陀呢他可以把友情从山游悬崖之处引导趋向于解脱之处，佛陀呢能够自在的驾驭他们，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叫做调御丈夫，故说此号。那么下面是讲如何调御之相。如何调御之相，不是以国王以刑法施加痛苦而调御，而在去入离二边的正道时，依于无尽安乐之源导引至解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调御呢有很多种，有这个低级的调御就是说善调御。那么低级的调御呢，就像国王之类的，通过刑法施加痛苦，然后呢一切的这个臣民呢害怕受痛苦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不得不听国王的话，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被迫的或者说痛苦的方式的调御。那么佛陀调御呢不是用国王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的调御的，佛陀呢是在这个驱逐离二边的正道时，就是引导众生趋向于离二边就是离开有无或者离开常断就是说驱逐离二边的正道的时候呢，依于无尽安乐之源导引之解脱。佛陀完全了知一切有情的根性，所以调伏他们的时候呢，让他们安住在离二边的正道当中，然后呢依靠无尽安乐之源。无尽安乐之源呢在究竟来讲就是讲如来藏因为一切有情相续当中有佛性，有如来藏的缘故呢，依靠这个无尽安乐之源，然后呢给众生宣讲这样一种脱离的法，给众生宣讲远离的法，出离心菩提心或者空正见或者宣讲六度等等，依靠这个因缘，佛陀知道有这个因缘，有这样一种来源的缘故呢，所以说逐渐逐渐的引导众生趋向于解脱 哦，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调御丈夫，那么下面开始讲无上士。那么无上士呢，就主要是说佛对于一切种类的众生都有能力调伏，而且是周遍调伏，恒是调伏的。所以说呢，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缘故呢，称之为无上士，谁都没有办法和佛相比，所以说只有佛才是无上士，其他的这些都是有上，唯佛才是无上。那么下面就开始举例子说明。首先呢，是决定调伏，即便极难调伏之人，如贪心炽盛的男徒，嗔心猛烈的子曼，傲慢的迦舍，痴心深重的周利盘特，亦以无量方便必皆调伏。那么这个呢，就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决定调伏啊，三种调伏当中第一个决定调伏。决定调伏呢，实际上就是对于一切啊，就是说是根性的众生，佛都有能力调伏的意思。只要你堪能入道，你不管是哪一种根性，佛都能够把你调伏了。所以此处讲啊，就是说是这个例子的时候呢，贪心炽盛的难陀，这个方面就是讲佛的弟弟啊，佛的弟弟难陀呢，对于他的妻子非常的贪恋，所以佛陀关照他有这个出家的因缘，有解脱的因缘，所以说呢，以善巧方便引导他这个出家。佛陀在这个迦毗罗卫的时候呢，走到难陀的这个家里面，然后难陀看到佛来之后呢，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说起来迎接佛陀，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给佛啊，把佛的钵取过来之后给佛供养，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饮食盛满之后呢，佛不接受这个钵盂，然后呢就是佛就是说是转身离开他的家往金色走去了啊，往金色走去，他也没办法交给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也不拿啊，阿难尊者就知道佛要调伏他，所以说阿难尊者也不接这个佛的钵，就是说是你从哪个地方拿的啊，就是这个放在哪个地方，所以说阿难尊者也不拿这个。那么最后呢，这个难陀就跟着这个佛陀到了金色，到了金色之后呢，佛陀就命这个剃发师把他剃度了，像这样的。那么就首先呢，他还就是非常不高兴啊，因为他也是一个王子嘛，很不高兴。他就是说，你能敢给我剃度吗？或者你能不能把整个就是说迦毗罗卫城全部剃度了？开始发脾气，理发师不敢剃，所以佛亲自在他面前站着，害怕佛了，害怕佛的缘故就不敢动，不敢说什么。最后呢，就强迫性出家了，那强迫性剃度。但出了家之后呢，还是在想念他的妻子，哎呀，这个贪欲心很重，还在想念妻子，想尽很多办法想逃跑，最后还是没办法。后面呢，就是佛陀把他引到雪山，啊，只给他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瞎眼的猕猴啊，这个猿猴吧，就说你的妻子为什么长得和他一样呢？他就是说是我的妻子在人间当中的难找第二个，为什么佛说我的妻子和这个猴子一样难看？后面呢，就是说佛把他带到天宫当中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宫殿当中只有天女没有天子。他问的时候呢，就是说以后这个佛的弟弟难陀呢，因为出家升天就到这个宫殿当中的享受。他就说是很高兴。然后呢，就是佛陀说呢，你的妻子怎么样？他就说实际上就和猴子一样，和天女比的时候呢，就和这些这个瞎眼的猴子一样很难看的。后面佛呢又把他引到地狱当中。看到一个就是说是锅当中没有友情，就问一个狱主这个是什么原因，他就是说佛的弟弟难陀就是说是出家升天，天福尽之后呢，要堕到这个锅当中来受苦。后面呢，就是说他彻底就泯灭了对轮回的贪执，然后呢，就是获得了阿罗汉果啊，获得解脱。佛陀也是说，在这个调伏诸根当中啊，难陀是第一的啊，调伏诸根啊，对于诸根非常调伏，因为他见到过地狱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对于微细的戒律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守持的非常严谨。就是说贪心这么大的难陀，佛陀都有方便让他调伏。当然佛陀呢，他具备这样殊胜的智慧，有神通的缘故呢，把他引到雪山，引到天宫，引到地狱，最后呢就是让他升起出离心之后，针对他的根性而宣讲妙法让他解脱。如果佛陀提前给他宣讲这个同样的法义，他是根本没法解脱的。就是在后面他产生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出离心之后，那个时候根性成熟了，所以佛一讲法马上就正果，马上就获得阿罗汉。这个就是佛调伏这个难陀的这样经过。还有嗔心这个猛烈的子曼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子曼尊者受了他的师父的这样一种这个咒力的蛊惑，然后呢就是说要杀一千个人，以一千个人的手指来做子曼，然后呢他师父说呢就可以升天，可以得到梵天果位。那么那就在第七天的早上呢，他数了一下就还差一个就是999个这样手指已经找到了，差一个。这个是他母亲的送饭，他就想杀母亲想杀母亲呢，就凑足这样一种这个数字。后面佛陀呢观察他这个调化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幻化成一个比丘 到他面前去，他见到比丘来的时候呢，舍弃他的母亲去追比丘，他想把这个比丘杀了，然后就可以凑足这样一种数字。佛陀慢慢走，他在后面使劲追都追不上，他就说沙门你等一下啊，就等一下，他有话说好像是。然后佛陀说呢，我就说是这个恒时都是安住的，是你自己呢是在这个不断的这样动摇。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的心寂静的缘故呢，恒是安住，你的心呢恒就是说被嗔心，被这样一种这个害心所这个知识的缘故，你恒是不安住。听了之后呢，当下就说是恍然大悟，然后呢就是把刀抛开之后归佛，佛陀就显现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妙相，三藏妙相显现他的佛陀的这样一种形象。他升起了信心之后呢，最后就是说是在佛面前，佛给他讲法的时候得见到，然后呢后面祈求出家之后佛陀给他讲法的阿罗汉。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嗔心这么强烈的止慢，佛陀也能够调伏。还有那些傲慢的家舍呢，主要是讲老家舍就是在这个佛陀最初度化的时候，佛陀的弟子还不多的时候，那么有家舍三兄弟都是这个拜火婆罗门这个拜火外道。那么这个家舍呢，老家舍120岁了，他也有一些神通也有一些很多弟子。那么佛陀的调伏他呢，也是这个使用了很多方式，显现很多神变，最后呢就是说是彻底摧伏了老家舍的这个他的傲慢。最后呢就是说老家舍把他的这个拜火的这些这个用具扔在恒河当中，和他的这个弟子一起归佛出家，最后呢证悟这个罗汉果。这方面调伏这个家舍的情况，还有呢就调伏痴心深重的周利盘特周利盘特呢，我们就是有些人讲小鹿，毗卢耶经当中讲鱼鹿他的哥哥叫大鹿嘛，大鹿呢就是说很聪明很聪明，年纪轻轻出家就证悟了阿罗汉。那么就是说后面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弟弟呢叫小鹿或者叫鱼鹿他也想出家他就说他的这个哥哥观察他的时候呢，就观察他有没有，他哥哥是阿罗汉嘛，观察他有没有出家的因缘，观察的时候有出家因缘，剃度他出家，而且做他的亲教师，做他的师父。那么有一天呢，就他哥哥去观察他，是通过温和的方法能够调伏呢，还是通过粗暴的方法能够调伏？观察他的时候，粗暴的方法能够调伏，就用手掐着他的脖子把他赶出房门，就是你这么愚笨哪能够出家呢他就到门口哭，哭的时候呢佛陀就来了。他哭的时候就说，像我这样的又不是在家的又不是出家的，到底是什么人？好像就是非常难受。佛陀就来了之后，他就说为什么哭，他就说被我的亲教师赶出来了，说我没办法修法。他就是说佛法是你亲教师现证的吗？还是我现证的你的亲教师根本没有通过三无数劫修行，主要只是我通过三无数劫修行就成佛，你能够被调伏。然后呢佛陀就交给他，就说是这个交给他这个寄送，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大家知道了三个月对这个寄送都没背下来三个月没背不了。后面呢就是说是他哥哥交给他一个寄送嘛，首先是他哥哥交给他寄送，他没办法就是记住。后面呢佛陀交给他就是说是这个就调伏的方法，最后呢简单到就是说是这个我除尘我就说除尘我除垢，就是这样的少尘除垢。后面还是没办法记，那么就是说是佛陀关照他的，就是说业障深重，所以说呢就是让他给比丘做事情，擦比丘的鞋子就是这个意思，方便让他清除业障的一种方便。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首先呢是比丘不让他擦佛陀后面说呢，就为了清洁他业障的缘故呢，这些比丘必须要开许让他擦鞋子最后呢擦鞋子，他给比丘擦鞋子的时候，比丘就教他你少尘你出垢，每个比丘都这样教，每个比丘都这样教。像这样最后就终于把这个记下来了，终于记下来之后呢，有一天晚上他就在这个他就有一天他就坐下来思考，他说所谓的灰尘有两种，有外有内。那么佛陀教给我的少尘出垢这样一种话是直接的意义吗？还是秘书就开始思考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智慧开始打开了，开始对于法义方面可以思考了。后面他一想的时候呢佛陀说讲的这些呢有秘义，有直接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说是真正的意义呢，就是讲内心当中的贪嗔痴等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污垢，外面呢就是讲到这些这个扫地灰尘。深入思考之后呢，首先得法眼经，首先得见到，然后再进一步思考得阿罗汉一坐当中就获得阿罗汉果，就这样的。那么实际上他就是说证悟阿罗汉果还没起坐的时候，他哥哥来了。那么一般的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这个法的话，就是说这些阿罗汉如果不入定的话，和一般的人一样没有这些神通，也没有这些这个其他的，如果把他入定的话就可以显现这样的功用，不入定就和一般的凡夫一样。他看到他弟弟坐了，他就说你还坐着干什么，起来读诵，然后思维，然后把他手牵住，然后把他拉起来。他这个已经获得了这个功德，所以说呢他就说他看到他哥哥他的亲教师来调伏他的时候呢对他哥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敬爱心， 然后呢，他就说也没有站起来，然后呢，就他的哥牵着他的手走的时候呢，他的手就像橡皮一样越牵越长，越牵越长，他自己还在坐垫当中坐着。他哥哥最后回头看的时候呢，他说难道已经获得了这个殊胜的功德了吗？他就是他哥哥非常高兴，他说因为自己能够显现这样的神变，肯定已经获得了这个殊胜功德。他哥一观察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殊胜功德，就是这样的。后面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这个余禄啊，就是说周利盘特，他已经获证阿罗汉果的消息啊传开了。传开了，传到外道的耳朵当中去了。外道就是说呢，这个沙门呢，瞿昙就是说他们对释迦佛说瞿昙，他就是说一直说他的教法很难证悟，实际上没什么难证悟的。你看三个月都没办法被一个诵持的人，他都能够证到，有什么难证的？没什么难证的。后面呢，就是很多人对他不产生信心。那么后面释迦佛啊，世尊他就观察到了，为什么我这么殊胜的弟子，这些人不生信心呢？啊，应该要让别人知道他的信心啊，这个知道他的功德。所以这个是要有个因缘让他就凸显功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比丘尼，就说这个都要一段时间当中都要到比丘的寺院当中来请这个教授师们，来请这个清教师去教授他们。那么佛陀就是给阿难尊者讲，下一次来请教授师的时候让余禄去啊，让余禄去。阿难尊者也知道了，后面就比丘尼来请的时候呢，就说我们要请比丘去做这个教授的讲法。那这次请谁就是说阿难尊者这次的是安排慎重安排余禄啊，安排周利盘特给你们做教诫。这些比丘听了之后就非常不高兴，他们就是说从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出来，这些大德对女众是非常的轻蔑的，派了一个三个月都没办法被一个诵持的人来教授我们，而且比丘尼当中很多三藏法师，很多三藏大法师，怎么可能他去教授呢？然后就这个消息传到了这个在比丘尼的寺院当中传开，传开之后当时有个十二众比丘尼啊，像那六群比丘一样，一个十二众啊，十二群比丘尼。那么就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是非常不高兴啊，就为什么派他来教授我们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分工，他们一定要让他出丑。六个比丘尼呢，打一个高座，十二肘高啊，就是说有十二肘高的高座，为了羞辱他啊。其他六个比丘尼呢，到城市当中去宣传，就是说明天呢有这个大德比丘辩才无碍，然后呢要来就是说教诫，请大家来听讲。像这样呢，就是传啊，就是说是这个开始宣传了。那么后面第二天呢，就是说到时间的时候，到时间的时候呢，这个余禄尊者啊，他从禅定起来，然后带一个比丘作为侍者，然后慢慢的去啊走向于这个比丘尼的寺院。那路上的时候呢，很多人去听法的这个人，很多看到两个人，他就谁是法师啊？他们说前面这个是法师。那么前面这个是法师，难道他不就是余禄吗？那他能够讲法吗？他们就说干脆不去听了。有些人就是说呢，还是去听一下。万一就是说有什么啊，就是讲的，如果是讲不出来，再羞辱他也不迟，他就是这样的。那么后面这个余禄尊者他到了这个法座之前呢，看到这么高一个法座，十二肘高，他就观察，他就想呢，这么高的法座是为了恭敬我呢，还是为了戏弄我？他就升起这个想法，一观察之后入定观察啊，是为了戏弄。然后他把手伸出来，把这个法座一压，就压了这么高，啊，压得很低，然后就是说是把这个很高的法座一下子压低了。压低之后呢，就是说坐上去，坐上去之后呢，首先没讲法，首先就是说在东南西北显现神变，显现十八种神变之后呢，下来之后就是说我三个月念诵了个颂词，你们想不想听啊？我给你们解释这个颂词，这个颂词当中第一句就是说生与意业啊，就是说不造恶，生与业不造恶，他就解释这一颂啊，解释这一个句啊，也是颂当中这一句话，生与意业不造恶，就是说通过方方面面广说，然后比喻说明。你这个颂词还没讲完的时候，一万二千人得了见地，啊，一万二千人得了解脱道，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在这个一万二千人当中呢，就是说有得见道的、一果的、二果的、三果的、得罗汉果的，有发圆觉心的、发菩提心的，啊，得加行道的啊，非常非常多。然后这个颂词还没讲完的时候，就已经得了这么多了。然后他就说是讲完之后呢，时间到了就下座啊，下座就回去。回去之后呢，六群啊，有六个比丘尼，他就说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从城里回来嘛。他们就想今天这个余禄啊，到底让多少人推失了信心？他们就想知道这个，啊，想知道让多少人推失了信心。他这就是说给余禄尊者不敢问啊，就问那个旁边那个比丘，他说这个余禄尊者，余禄巨兽余禄今天让多少人不生信心的？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唯一是稀奇的事情。他试着说，唯一是稀奇的事情，令这么多人得到了解脱道，啊，就是这样的。回去之后呢，佛陀赞叹就是在声闻弟子当中心善解脱，那就是余禄尊者。他的心善解脱啊，就是说是余禄。那么后面呢，就是说王舍城当中奇婆医师嘛，我们就知道奇婆医师他也是个王子，他要请佛啊。后面他要请佛，佛到了王舍城，他要请佛，他就是说是不能请余禄 啊，就是说其他的佛和众生都请，但是不敢啊，不请于路，他就这样的。那么但是在佛面前不敢说啊，佛面前不敢说，佛的威德非常的这个，就说是这个，那威德就说身后不敢讲，他对阿难尊者说，明天请佛和众生，你给于路尊者转告一下啊，等他是不被请的行列，不请他来。那么就后面呢，就阿难尊者讲了之后呢，于路尊者还是说啊，愿王子心想事成啊，就是说一切如意，还是给他祝愿。那么第二天佛陀他们去的时候呢，佛陀就给比丘说，把这个于路尊者的位置留出来啊，还是留出来，就是说最后一个位置留出来。那么后面就是说要这个请佛之前，要吃饭之前，要印度一个规矩呢，就是要洗手。那么清水到了佛面前，佛不接受。那么就是说这个人说，为什么佛不接受这个清水呢？啊，佛陀说了，僧众没积极，然后僧众不是已经积了吗？他说于路没来，啊，这个时候没办法，然后就派人去请，啊，去这个竹林经的去请。请了之后呢，于路尊者化现12000人啊，1200嘛是多少人？一模一样的，那么就没办法。没办法知道谁是真正的于路尊者，回来就是说告诉佛，佛是说真于路出来，就叫他就给了一个使者说了真于路出来，啊，后面这个使者去的时候就真的于路出来，然后就啊于路尊者就到了这个位置当中去。后面就是说开饭的时候，那么这些其他的人供养的是个对佛啊其他的比丘非常尊重，但是对于于路尊者呢还是不尊重，啊不敬重的，就是这样。供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这个马虎，佛陀也要观察，就为什么这样呢？啊，为了彰显他的功德。啊，我佛陀为了彰显了功德的缘故呢，啊，也要让他们知道啊，就是他的弟子啊，真正的这个具功德弟子的功德。所以说，吃完饭之后呢，阿难尊者来收佛钵，啊，因为一般来讲呢，阿难尊者是侍者嘛，就是说吃完之后呢，阿难尊者要过来把佛的钵盂收起来。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佛不给他的钵。那么按照佛当时在当时的规矩啊，如果佛的钵盂不收的话，其他所有的比丘的钵盂都不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于路尊者观察，为什么这么多比丘吃完饭之后不收钵盂？一入定的时候就知道，佛陀为了彰显他的自己的功德的缘故，啊，实现这样一种因缘，所以说他就从他的位置当中伸一个手出去，犹如是大象鼻子一样，他也不起坐，然后呢，把手伸到佛的面前，把佛的钵取过来，然后这个王子看到了这个谁哪个大的显神通，啊，就是说是要这样一种这个啊，显了这么殊胜的神通，他跟着这个手，啊，跟着这个手慢慢去观察，然后最后就看到于路。一下子非常的后悔，然后就是说困倒在地，啊，或者他们其他的这些人呢，用清水洒他的脸，他才清醒过来，然后在尊者面前忏悔，像这样的一种因缘。所以说，像这么就是刚开始痴心深重啊，周地盘头就是像于路尊者，后面被佛调化之后，啊，通过三角方面调化之后，这么样一种大德，真的看到毗卢遮那内观的时候，确实是深信心的很，非常深信心，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殊胜的这个功德，就是佛他有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来做这个周边的调伏的，这方面讲了一个例子啊。那实际上在这些当中啊，很多很多啊，在这个毗卢遮当中啊，或者在律藏当中啊，在这些佛经观当中啊，无量无边，反正呢佛陀善巧调伏一切所化的这个无量无边，所以说我们应该通过这一方面了知佛陀的这个智慧善巧方面不可思议啊，以无量方便毗皆调伏，这个是决定调伏的方面。那么下面就是讲周边调伏。周遍调伏在无限十方的整个法界中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啊，就是说无限十方整个法界，无限十方整个法界是周遍调伏的意思。那么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个角落被舍置了，佛陀的智慧呢周遍一切，所以说要调伏的时候呢，在无限十方的整个法界当中不曾啊不曾舍弃一位所化，就是说这连一个所化都没舍弃，所以说叫做周遍调伏。然后呢，调伏事业乃至虚空未尽之间转入，这个叫恒时调伏。恒时调伏呢，就乃至虚空未尽、众生未尽的时候，众生烦恼未尽的时候，那么佛陀呢会啊就一直调伏，所以叫恒时调伏。那么前面就讲到了这个，就是决定调伏，就所有的种性、所有的根性，只要你这个因缘成熟，因为就是佛的这个法，就是说不度无缘之人。那么如果就是说你的因缘成熟了，你不管是哪一种根性，佛都能够调伏你，这叫做决定调伏。然后呢，无限十方整个法界当中不舍一个有情的周遍调伏，然后乃至虚空未尽之间横竖就是恒时调伏，就是从时间方面讲，由此称为无上士啊，从这个方面称为无上士啊，此以上即是真实调伏之相。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佛就是真正的无上士，以何种方便调伏，经云天人师。那么什么样方便调伏呢？啊，佛经当中讲天人师啊，天人师就是讲他理当中的第四个啊，就是讲天人师。啊，为什么叫天人师呢？即佛陀虽为任意众生的导师，但以人天直接从佛闻法， 并是升起圣道的殊胜所依啊。故天人师啊，也主要所化的人天代表，对一切有情宣说是圣地而作解脱相续。那么就是说，所谓的天人师呢，佛陀虽然是每一个众生任何一个众生的导师，不单单是人和天，那就是所有旁生啊地狱都是他的导师。但为什么叫天人师呢？就是因为人天呢是直接啊，直接的一种所化，那么人天呢直接从佛闻法的，我们就是从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出世度化有情的这些记载看起来的时候呢，直接度化的人还有很多天人，或者有些旁生虽然从佛闻法，但是呢这些旁生闻法之后呢要升天得到天人的身份，再下来听法得到见道德啊，得到这样一种这个预留果很多。所以说真正的人天是直接出佛闻法，而且是升起圣道的殊胜所依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天人师是从主要所化的人天代表，对一切有情宣说四圣地而做解脱相续，这个方面就叫做天人师。那么就是说是在调御的时候呢，对一切有情宣说四圣地的法，然后呢做这个解脱相续，所以说叫做这个上师或者叫导师，给有情宣讲的这个四圣地啊，四圣地前面解释过了。那么宣讲四圣地这个法之后呢，然后让众生的相续解脱，让一些有情离开这样一种烦恼痛苦，如是自己圆满现前断证之后，以慈悲宣说正法，即是无等之导师。也就是说呢，佛陀自己首先圆满现前的断证的功德，然后呢，有了这样一种断证功德之后呢，通过慈悲引发给有情的宣讲正法，像这样就是讲无等的导师，了知自他大师的差别后，应发恭敬之心。那么也就是说，自他大师自己啊，自他大师的自知呢，就是讲无等导师释迦佛啊，就可以说是自宗的一个导师。他呢，就是讲其他外道的大师。那么其他外道大师呢，自己没有证悟法性，也没有办法给其他有情正确的宣讲佛法。而释迦佛呢，自己证悟的法性，给有情的慈悲宣讲正法。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无等的导师，这个就是天人师。说了知了自他大师的差别之后呢，应该对释迦佛呢升起这个恭敬之心，不单单是释迦佛，实际上对于三世诸佛都有这样一种功德，应该升起恭敬之心。对于此等皆说为佛婆伽梵，那么对于前面的自利和他利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皆说啊是佛婆伽梵。如是二利究竟之福称为婆伽梵，以佛能显示断证二字，婆伽梵也能表示断证，其中佛亦已述。那么自他二力究竟圆满的佛呢，就称之为婆伽梵。那么佛陀呢能够显示啊，就是佛这个字呢，或就是说这个意义能够显示断证，就前面我们讲这个如来应供正等觉。那么如来应供正等觉的时候呢，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佛意当中可以显示断和正两者，婆伽梵呢也能够表示断证，其中佛亦已述。那么佛意呢，就是讲前面讲正等觉的时候呢已经讲完了，下面是讲婆伽梵的意义。所谓婆伽梵，意味出有坏啊，意味出有坏，即是佛陀能坏四魔，具有自在等六种妙德，出离有际二边。如是婆如是婆伽梵能超外道自在天等。那么所谓的婆伽梵呢，就叫做出有坏的意思啊。平时我们讲出有坏，那么这个出有坏呢，首先讲这个坏字，占用它的这个就是说顺序呢，首先是坏。那么什么叫坏呢？啊，出有坏当中的坏字就是讲佛陀能摧毁四魔，能摧坏四魔的缘故呢，就叫坏，能够坏灭四魔。就前面我们讲到了这样一种烦恼魔、运魔、天魔、死魔，佛陀能够彻底的摧毁四魔，所以是叫坏的意思。什么叫出有坏当中有呢？有字就是讲具有自在等六种妙德，啊，就具有自在等六种叫做有。那么自在等六种妙德呢，在注释当中也有讲，那主要就是说通过六度为因产生的六种果。这个地方的自在呢，是通过禅定为因。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六度当中的禅定度，以这个禅定度为因，它的果呢就是自在啊。佛就是说是相续都是自在的，或就是说自在的降伏一切烦恼的缘故呢，所以是叫做自在。这个方面呢，自在的这个圆满的功德呢，主要是从禅定为因而产生的。而第二个呢，是以智慧为因啊，就是般若度，以智慧为因呢啊，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炽盛啊，或者叫做智慧圆满。那么佛陀相续当中呢，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圆满具备，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炽盛圆满。这个方面是通过智，就是智慧度为因而产生的。然后呢，通过安忍度为因呢，佛有庄严，庄严圆满就是相好圆满的意思。那么如果佛陀在因地圆满修持了安忍，所以说在果地的时候呢，三十二妙相八十随行好， 这方面就是讲这个妙相圆满的。然后呢，明真圆满，明真圆满主要是持戒。那么如果啊，就是通过手持清净的戒律的缘故，因地的时候手持清净的缘戒戒律，所以到果地的时候呢，佛的名称普闻，不单单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实际上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名号呢，三界普闻，天人呢，或者就是说在一些这个梵天等的地方呢，都知道佛陀的这个殊胜功德，所以说是名声普闻十方的。还有呢，就是讲吉祥圆满啊，吉祥圆满实际上就是通过布施度。啊，布施度如果圆满之后呢，佛的一切的这个财富啊、眷属啊等等，全部都是吉祥圆满的。一方面就是因地修持布施，所以说果地的时候呢吉祥圆满。最后一个尊重啊，佛有尊重圆满，尊重圆满主要是精进度圆满的。通过精进度呢啊，佛陀在善啊因地的时候呢，善修善法，善修对于正法有这个欢喜心，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圆满之后呢，就获得尊重。佛陀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一切时间当中都是做一意有情的事业，所以说获得了尊重圆满。这方面就是有的意思啊，具有自在等六种妙德。然后是出有坏当中出，出是什么呢？出离有际二边。那么佛陀呢能够从有边、三有边和寂灭边都有出离。一般的世间外道啊，世间和外道呢是落在有边当中的啊，是在三有边当中无法出离。声闻缘觉呢是落在寂灭边。那么只有佛真正的从根本上出离了有机二边，所以说这个叫出有坏当中出。如是啊，婆伽梵能超外道自在天等，所以说呢佛陀呢婆伽梵啊，这个婆伽梵呢出有坏呢就完全超越了外道自在天。因此以佛婆伽梵之号，是以含摄上述段等功德。所以说佛啊，这样一种佛这样一种名号当中呢，也是含摄了上述段等功德，婆伽梵呢也是含摄了断证的功德。就因为就是说摧毁四魔啊，或者具有自在等，或者出离啊有机二边，在这个当中呢，已经有了断证功德圆满的意义在里面了。有四佛婆伽梵为差别机，其上诸号解释为差别，实际习无差别。那么就是说是有些注释当中呢，就解释佛婆伽梵的时候呢，解释成差别机。那么在这个最后这个佛婆伽梵解释成差别机，那么其上诸号，其上诸号的意思就是讲。如来应供啊等等啊，这个九个号，这些方面呢就是差别，就说是佛的这个差别。实际呢啊习无差别，但是只不过这个就是从顺序的方面讲的啊，顺序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是实际意义上没有什么差别了啊。但如是佛陀婆伽梵者，以其语气是成为差别机，故如是为合理。那么就部分同学的意思就是说呢，从如是佛陀婆伽梵者地方一个停顿，然后就是说有了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是差别机，后面呢马上就开始讲如来应供啊，这个正等觉等等啊，开始讲这个差别。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佛婆伽梵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佛婆伽梵最后结束了，这个是一种啊结束句。所以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讲如是佛的婆伽梵者呢，这个是差别机，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应供等啊，就是说是如来应供等这个方面是差别，后面呢就是说佛婆伽梵，最后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结束啊，一种结文。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解释呢从语句上面合适啊，合理一点。那实际上意义方面讲的话，怎么样讲都是可以，哪个作为差别机，最前面这个作为差别机呢，后面这个作为差别机呢，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样一种含义。这个以上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佛的十号，今天讲的。